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欢迎来到我们的奇迹心意宣讲。那今天呢，我想来跟你分享的是正文的29章第9节，宽恕之梦。那这节是谈偶像的。那事实上，它的前面2节，第7节、第8节也都是谈偶像的。那事实上呢，正文的后5章啊，就是27到31，有很多地方都在谈偶像。包括这个梦中英雄大概也可以算。那显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啊，否则不会一谈再谈。那这个偶像呢，就是我们所赋予意义和价值的幻象，我们就统称叫做偶像。那不过这一节的内容呢，却和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因为他讲到说偶像呢，也会呈现出罪疚和恐惧。那并不都是看上去那么美好。那因为我们也会把罪疚跟恐惧投射嘛，投射给偶像。那目的是为了去规避啊，有罪的其实是我们自己。那么上主呢，要来追杀我们，要规避这些小我的信念。那所以呢，偶像虽然看似美好，那但是呢，它也会变得很丑陋。这个玫瑰也会长出刺来。就是因为如此。那以下呢，我跟大家选的它的2段到4段，这些内容都很精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他说，一个判断之梦进入了上主创造的与他一般完美的心灵，在那梦里，天堂成了地狱，上主成了圣子的敌人。那你看这边所说的梦啊，好像主要在谈的并不是外面这个世界。那所以在这个梦中英雄里面呢，他就有提到这个梦境二跟梦境一。那梦境二是外面这个世界，那显然这边在讲的应该主要就是梦境一，就是说我们内在所相信的小我的那一套。那他说呢，上主是指该怎么从这梦里醒来，那是个判断之梦，所以他得停止判断，然后就能醒来。那么这个判断主要在说什么呢？主要在说的就是定罪嘛。那这个定罪呢，主要在定的其实是自己的罪。虽然说小我呢总是在往外投射，所以大部分的时候看起来有罪的都是别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不管定谁的罪，其实都是在强化我们对自己的定罪。他接着说，倘使参与其中，梦境就看似仍会持续。放下判断吧，因为你一判断就会需要偶像来防止这些判断落到自己头上。那这就在讲这个投射嘛，就是要把这个罪疚从我们自己的心灵之中转移出去，那就转移到了偶像的身上。那他说，你也无从了知你所谴责的自信，因为你在自我定罪，所以你就无法认识真实的自己。他说，放下判断吧，否则就会把自己变成罪恶梦境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尽量的把这个罪疚往外投射，但是我们也身处这个世界，我们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所以这个罪疚呢，最终还是也是会投射到我们自己身上来。何况我们定罪别人，就是在定罪自己。好，那他接着说呢，继而是偶像成为你的真实身份，还得起灵于惊恐与自我定罪来逃离判断。那这个使偶像成为你的真实身份呢？因为前面的正文有提到，其实我们最主要最大的那个偶像就是我们自己嘛，就是我们的这个自我嘛，被我们赋予的最多的意义跟价值的，或者说一切的意义跟价值的，就是这个自我嘛。那怎么会说起灵于惊恐与自我定罪来逃离判断呢？我想他这边可能是要显示我们的这种转移罪疚啊，是多么的神志不清啊。那看起来好像可以转移给别人，但其实终究自始至终我们都是在定罪自己而已，然后在惊恐于这个上主的报复。所以当然你自我定罪不可能去逃离判断，也就是定罪吧。好，那下面他说呢，第3段啊，梦里的人物全是偶像，为的是拯救你脱离梦境，就是要 为的是让我们可以转嫁追究嘛。然而他们却隶属于本要拯救你脱离的那一切。因为在这个追究的梦境之中，你也是这梦境的一部分，你也是其中的一个偶像，所以你内在深处的这个追究也会投射到自己的身上。而为此，偶像能使梦境显得鲜活且有可怖，毕竟你若非活得惊恐绝望，又怎会想要偶像？而他们代表的就是这个，所以膜拜偶像就是在膜拜绝望与惊恐，乃至衍生出二者的梦境。所以这个偶像是属于梦境二，是外在有形的部分。然后梦境一的话，就是他所谓衍生出二者的梦境。这边指的是梦境一，就是你内在深处所认同的这个小我。那他说，论断上主之子乃不义之举，谁论断了他，谁就无法逃脱他在自己营造的梦中所受的自我惩罚，而这就是正义。正义就是你定罪别人，那么你就会定罪你自己。那你试图让别人去受罪，那让别人去接受惩罚，但最终变成你自己在接受惩罚。那他说，上主只知道正义而不是惩罚，但是你在判断之梦中发动的攻击并遭受谴责，就说其实是你在定罪你自己，是你在惩罚你自己，这跟上主呢都八竿子打不着。那他说，你宁可成为偶像的奴隶，他们则被安插在你的判断与其带来的惩罚之间。那下面呢，他接着说，在你梦出的幻梦中，救恩并不存在，因为偶像必然是他的一部分，以拯救你脱离自认做出的事。偶像使你感到罪疚，且扑灭了你内的光明。孩子，光明还在，你不过是在做梦罢了。那些偶像都是梦里的玩具，除了孩子，还有谁会需要玩具？那玩具就是假的嘛，比如说玩具车，它不可能是真的车吧？那玩具的娃娃，对吧？不可能是真的人。他们假装统治的世界，又给了玩具四处移动的能力，让他们为自己说话、思考、感受和发言。孩子就是这样玩玩具的嘛，假扮嘛，用假扮的方式。然而，玩具好似做出的事，都发生在玩玩具的孩子心里。这真的是一个绝妙的譬喻啊，也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叫做投射，什么叫做收回投射。玩具它本身不会动，不会做事，不会说话，而是操控玩具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的心灵，那才让这些玩具，就是偶像，呈现出这一切。好，那他说，但是他们急于忘掉编造的梦境，以使玩具显得真实的乃是自己，也不愿认清玩具的愿望就是自己的。好，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那转眼也到了2025年的年底了，那最近呢，我们团队也收到了一些弟兄的赞助，那也非常感谢大家赞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续的经营下去，然后能够去提升我们的各方面的服务。那我们也确实需要大家的赞助，当然最好的赞助就是参加上课啦，因为我想这样我们彼此都会最有收获。那我们下周即将开始的是我们这季的线上工作坊，那今天还有最后一天的早鸟入会，如果有兴趣的话请跟我联系。那我们这次工作坊的主题是在讲无常与不确定性，那主要是在回应这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那来跟大家仔细的剖析、切磋、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能够常保我们内心的平安和喜悦。好，那最后就感谢你听到这边，我们就下期再见。